土家巴黎某一度七十毫克先提高植物加氨，那健保收载含维德贝宁七十毫克共十七个品项，那健保支付价介于11.7元到14.7元。那请看下一页，那按逻辑依据，那保瑞公司来函表示，原料以对巴特品为定剂剂型，并做有颗痕，定七十毫克有颗成三瓣，方便多种剂量符合。除了调整剂量外，不可避免药品浪费。我将来改成新剂型定剂，以解决安定性问题最为困难。那研发过程是怎么？那厂方建议参考原开发厂药品，那乘以0.9，那建议提高支付价为13.2元。那请看下一页，那健保署的一些报告是不同意提高健保支付价。那经查，同责任同核下剂型同规格量健保收载17品项。那本药品为唯一的定剂剂型，并各有科痕。那定七十毫克有割成三瓣，为考量临床医师较少会因剂型改变原来使用方式，且现行国际药价低。那市场上亦有很多同责任药品，或不同意列为特殊药品型，请看健保支付价以上。
好。这个案子因为那个提出的厂商是就回到前面公司的保瑞，那那个先代表应该是代表
盛代表
不是你的代表商总徐代表，徐代表又请盛代表，对，是盛代表代理徐代表，然后所以有那个回避，所以那我们请大家那个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那这个药它是用在周边神经后的相关的病药，那因为就像上面所讲的，它已经有收载很多的项目，那这个你像它特别谈到说它可以剥成三瓣，就是比较简单的剥啊，可是因为这个在豆豉方面的话，一般这个药跟像刚刚所讲的心脏用药不一样，不是说算到非常精准，所以会大约了，所以不能剥的外部证明要用它的，可以用那个剥瓣或者怎么来做处理都可以，所以它要提高价格，在我们的讨论会里面是认为它不太需要，所以就是认为说不同意这个特殊药品开放健保支付价，跟大家做这个报告，谢谢。
好，谢谢。那大家对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个 Lyrica 是一个很好的药，那我不知道是他获得专利起药，那我不知道关于 Lyrica 他的药品是不规定的被修出来给我大家看，所以大家看一下，那我们看到85/5它的十国都会价的话才 3.13 哦，为什么国内的价格平均高到人家十国都会价的3倍到4倍啊，为什么价格这么高？那因为这个药对于我们很多老内科很多老人家，他对于神经痛或者是性神经痛，我们是很需要能够使用减少他们的痛，但是因为药价那么高的时候又影响到临床的使用，那有没有可能说这个药价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就始终那么高，各位请那个健保署来说明一下。
这个有
什么
规定吗？
有
可以先看，然后因为这个有品项有多了，这个历史连这一段我也不知道，对，非常棒。
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张代表张医师提的这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一个药品它已经过了 patent， 然后有这么多的学名药在我们台湾使用，可是它的药价却远高于国际的药价。那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在讨论所谓健保的整个医疗费药品费用的效率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已经过了专利期的药品，我们是付了比国际最低价的价格还要来得高，可是我们对于新药的价格 我们却很苛求的希望能够比国际最低价还要来得低。那这样子呢，就会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新药我们谈了很久进不来，可是我们花了很多的经费在学名药上面，所以我们学名药也就过了专利期的这些药，我们的确花了比国际上的国家都要来得高。所以我们过去其实一直在提醒所谓的药品使用的效率的问题。那这个原则简单就来说，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案这样的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目前健保所给付的过了专利期的药品其实不是特例，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常见的状况。所以来自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所谓的学名药政策，其实可能有要精进的地方。那怎么精进？就是一个药品如果已经过了专利，有学名药可以用的时候，那我们要有机制去让学名药的使用量能够增加，否则我们就一直在高药价的状况。所以这一块还是可以请我们未来就是在整个属内的政策核价的部分，或者是对于民众的说明，对开方者对于药师的说明，都要多方的去检讨使用啊。所以这个的确是重要的问题，那但是这个案子也没办法在这里解决。以上。
好，谢谢。
我说明一下哈，的确是我们张医师真的是洞察的非常好。我想这个药为什么没被调查，是因为你看看它的几乎规定哈，我们就是因为它高药价，所以我们在新基层或者我们都会添加广告，甚至我们做了很多的专案去 review， 就所谓的 off label use， 所以让很多的医师，因为说实在知道按照我们这个所谓的概念哈。去使用，那谢谢哈、哦，他们这个厂商终于自投罗网，我们也都从来不去 review 他的药价，我知道他的药价跟一般的神经痛或者痛药，如果大家可以就是说影响看我们一般的 cost two， 我们 cost two 的 NSAID 原来的健保价都高于跟类似这样的药价，可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 cost two 一般的我们了解的 Celebrex 或是 Maybe Mobi 的等等。这些药价都已经掉到跟我们所谓的跟国际很接近，都三四块而已。好，那么这个药有当然既然有这个价，但它的价值真的超越我们付的钱。我之前也建议过我们处方哈，针对使用量高的药价定期去 review， 因为它对药的所谓的我们的财务分配是最大的哈。但第二个像这个案例是什么案例？他不满意。他觉得这种高药价他还不满意哦，这个叫自投罗网哦。既然自投罗网了，我们就不要客气了哦。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量价调查，我知道我们那个医审组的同仁业务很繁忙嘛哈，当然没办法去打动说这种哦漏网之鱼。既然他自投罗网，我建议哈，我们今年不动，我们明年把它好好的去要，我们跟国际药价调整一下哈，不要调整。哪有只有调升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会议很为难哦，都是人家要调升的，那我们在好像去相反方向。那这个张医师既然发现了，而且我们大概应该在座也好像没有不同的意见哦。我建议哦，这个协议就白列协议了，好不好？明年哦，请他贴近国际药价。如果厂商没办法提出跟着成本分析等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唯独台湾这么高价？我们建议就比照我们的核价原则，比如说四国最低价啦，或是中位价啦。我想我们今天已经告诉，刚刚上一页很清楚嘛，我们邻近的国家，我们 GDP 跟我们相反的国家都只有三块两三块，我们没有理由付了十几块哦。那这样也怎么解决哦？说实在，每年哦，我都要去 review 这个药，你知道吗？去 review 到底有哪些医师误用的哈？甚至某些少数医师，集中当然 off label use， 就我们管得很辛苦啦。既然把它，我相信把它药价调降之后，可以节省很多审查的业务， 所以一起数的，所以我建议哈，今天如果代表联络支持我们健保署哈，让这个药价回归正常化，谢谢。
第一点，那个沈院长讲的大问题，药价那个认供药认识问题，刚好今天找立法院也在讨论，然后所以会定相关的政策或者决议，大家一起再来检讨。那第二个是因为过去的药价调查规定就是按照那个市场供价单调，那新的规定是可以按是否最低价去比。那这个条文在当初通过新的这个药品支付规定的时候呢，争议很大，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这一项把它做过来。所以那因为这个新的规定还没有开始，就是已经公告了，那下一次的时候会适用，现在就是明年，所以明年会有机会适用这个，所以药价问题不会按照这个规定。那黄医师讲得很好，黄医师，你那个如果是关于这个药品那个给付规定，刚刚那个秀的那个，如果是给付规定适应症啊，适用的处方的医师啊，这种专业性的问题，我刚刚讲的是药价问题，但是我是专业使用上需要哪个专科或者需要哪个，如果可以的话，黄医师是不是请那个全联会还是哪个组织，还是你嘉义学会发个公文来，我们就去修。
不是因为适应症，或是适应症，我们不要改了，因为其实就是因为你知道，因为它贵了，所以很多医师我就讲了，因为它的成本就是相对比较不充裕嘛，哈，不像这个，你看它国际的两三块，一般的 NC 才三块。
好，不要紧，好，没有要改就没有改，没有改。我说如果要改的话就
因为如果你价格跟国际药价一样，我不会买它的，谢谢。
因为适应症是价格是，但是会影响，可是两件事。
钱先降价，我就放宽了。
好吧，那因为新的制度可以适用。
先下
来，我先跟大家讲，可以去。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宝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来的这个议题，但是我刚刚看了它的第一三年的占率是零化，而且这些加起来其实都没有，基本上不会超过10%。所以我想请教说，这其他9%可以不可以？
有十多项耶，十多项，表太长了。以后如果太长了，我们下面要写住房不计费的。好，不要紧了，这个只是提问题而已。那因为这个案子本身，我们就已经决定不调整了。哦，那刚有些建议，我们就把记录记下来，这样哦，好吧？好，那这个案子到是不是谈到这里？我们进下一个案子。